各位亲爱的听众，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谈谈话。那我叫做苏菲云，我是生物化学的博士，所以我对科学这方面有一点点的研究。那我们家里呢是有四个孩子啊，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四个孩子很少见啊。那但是呢，很多人对我们的孩子的兴趣不单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孩子，而是因为我们的孩子早一点进大学。所以我们家的孩子都是9岁到12岁之间呢就被大学说他们可以进去读书了。那但是结果呢，他们并没有真正那么早进去。我的老大是9岁考进去，我们是10岁才让他去读。老二是9岁考进去，他就9岁去读了。但是呢，老三是8岁的时候学校就录取他，但是我们没有让他这么早进去。那老四呢是12岁的时候，那他等到13岁才开始读大学，所以我们是尽量让他们迟一点进大学。因此呢孩子不是一定要很早进大学，很多人以为说早进大学是好，但是不一定，你要看每一个孩子是怎么样的，而且孩子每一个都是不同的，孩子应该被尊重，在他的人格方面我们尊重他，在他的才能方面我们也尊重他，因为每一个孩子生来是不同的。比如说我的老大，他是数理化非常好，那开始很早，他2岁多就开始看书，他这么4岁的时候他就可以做5、6年级的数学，到6岁的时候他就把我大学化学的书已经读完了，他记得比我还好。但是呢，你看其他的方面吗？比如说游泳吗？那他到现在还是只可以游一口气，意思说他吸了一口气之后呢，就游游游游到没有气了，就只好起来了，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再透另外一口气。所以游泳他就可以说没有天分，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是不同的。我的老二是音乐特别有天分啊，他告诉我说现在这些歌啊每一首都是差不多啦，那你一听一次之后你就会唱啦。所以每一个人不同的，他从小好像一岁左右就喜欢自己造歌来唱，我就发现他造的歌呢是每一首都有一些固定的时间，比如说四拍的歌呢，他会从第一节到最后呢都是四拍四拍四拍的，如果他上三拍的话呢，就从头到尾都是三拍的，然后每一首歌都会有一个结尾，他没有读过乐理啊，那我是读过乐理，所以有一个程序是结尾，没有人教他，他自己会的，所以他是这种人。老三呢又不同了，老三是想太多的人，所以还不会讲话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去餐馆吃饭，他一进去他就开始哭，那不会讲话你不能冤枉他哦，所以不会讲话的孩子不要打他，不要骂他哦，因为他不会告诉你什么事情，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迁就他啊。怎么样迁就哦？我们就发现把他抱在窗口他就不哭了，意思是说他从窗口看到外面，那他就不哭了。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找一个位置是在窗口，那我们就让他坐在窗口了，如果找不到一个位置了，只好轮流吃饭了，有一个人把他抱到窗口去了。一直到他1岁半会讲话了，有一次我在跟他看一个图画，就是人家的广告，那个广告呢是在卖一个小孩子围起来玩的那个地方啊，所以小孩子恐怕他到处跑啦，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可以玩的，那么是围起来的，那么这个图画呢就是孩子在里面。那我的老三看见的时候他就说孩子关起来哦，我听到这句话我才了解他了，原来如果他去了任何一个关起来的地方呢，他就觉得糟糕了，等一下怎么样出去。真的后来他会讲多一点话的时候，他就是这样问啊，我们每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呢，门一关他就说等一下怎么样出去。所以这个人是太多担忧的人，对不对啊？每一个人是不同的。这个老三呢，他是记忆力很好，他眼睛的记忆力很好，所以他看的书呢，对我来讲他好像是看过就记得的，但是呢他说他不是，好像照相机看起来， 有一次有一个电台采访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的老三是故意在一段一段的圣经在背的，所以他们就说，诶，你背一段给我们听啊。所以在电视台上面呢，那个采访的人就拿着一本圣经打开，然后就请我的女儿说，那你背这一段，他就在电台就这样背出来了。啊，这个我自己做不到哦。所以每一个人是不同的，对不对？每一个孩子是不同，虽然同父同母生也不同。我就举一个例子吧，我自己是厦门鼓浪屿出生的，我很喜欢这个小小地方啊。有没有人去过鼓浪屿啊？我觉得这是世界上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我想我的孩子也应该去一去。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从香港就坐船去厦门，然后一个渡船过去鼓浪屿啊。鼓浪屿呢，我小的时候在那里很好玩吗？那我们就再去海滩啦，去其他地方，小的时候去爬山的地方啦。那我们在那里还有一些的亲戚。我们快要回香港的时候呢，有一个亲戚就看见我随身带的圣经，他们就说可不可以送给他。那无所谓啦，我可以送给他，我还可以买的嘛，对吗？啊，其他的亲戚也看见我们孩子每一个人身上也有他们自己的圣经，所以他们也说，诶，可不可以送给他们啦？那当然无所谓，都可以送，只有一个小小问题。因为我们的家从我们结婚开始就有一个习惯，每个晚上我们全家一起读圣经。那如果圣经全部送完呢，那今天晚上在船上要回去香港的时候呢，不是没有圣经可读吗？我就突然间有一个好的建议，我就建议我们四个孩子说，好不好，请你们呢把今天晚上应该读的那一章圣经呢分成四段，每个人背一段。你知道我很聪明的哦，我没有说分五段，对不对啊？所以我不需要背嘛，四段他们四个人每个人背一段啊。诶，他们也觉得很好玩，所以他们在背的时候我就好奇，我就问老大，你是怎么样记的？他说我读了一次之后呢，我就记得那个大纲，第二次呢我就把小纲填上去，那我就记得啦。嘿，有没有人是这种记法的？那老二呢，就是整天唱歌的那个啦。我问他说，那你是怎么样背的？他说我读出来听见我自己的声音，那我就记得了。诶，完全不同的办法。老三呢，老三他说我眼睛看见，所以我看了之后呢我就记得了。啊，又另外一个办法了。老四那个时候还小，我问他，他说我不知道啊，我就读几次之后就会背。你看这个老四是不是很正常，是不是跟我们多数人是一样啊？所以四个孩子背书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有四个不同的办法。但是我可以担保哦，这四个孩子是同父同母生的啊，没有拿错孩子哦。你看，同父同母生的孩子也不同，人都是不同的，没有两个人一样，信不信啊？你就前后左右街上看一看，有没有另外一个人跟你完全一样？其实不但现在的人没有跟你一样，过去也没有一个人跟你一样，将来也不会有另外一个人跟你一样。哇，你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你啊，知不知道？今天你的孩子也是一样，你的孩子也是世界上唯一，古今中外唯一的一个。这个个案值不值得我们用时间来研究，对吗？所以我刚才已经描写我们四个孩子连背书都不同办法，你观察一下你的孩子。有的孩子喜欢用耳朵听的，像我们的老二，所以他读书的时候喜欢人家讲给他听。如果你要帮助他的话呢，是讲给他听。最近我又碰到一位朋友，他有兴趣读圣经啊，但是他告诉我说他读了没有什么印象，最好是听啊。所以我就告诉另外一个朋友住在那个地方的，我说替他找一个可以听的啊。所以结果我在离开之前呢，那个第二个朋友就找到了，他就说我已经替他买了另外一套了啊，那他就可以听。所以有一些孩子 他眼睛看了没有什么记忆力，但是他耳朵的记忆力比较好。这种孩子呢，我们就要让他用他的办法来学习。我们要保护他的耳朵，怎么样保护呢？太大声对耳朵不好，对不对？今天有一些年轻人把那个耳机呢塞在耳朵里头，那他听得很大声，我们都不知道。这种太大声呢会损害我们的听觉，所以要从小鼓励孩子说不要听太大声的东西。我的小儿子他就是这个耳朵很灵敏的人，小的时候也是不了解他，睡觉的时候因为是婴儿嘛，总是跟我们睡的附近，比较容易照顾嘛。那我当时就很觉得很纳闷啊，他每个晚上起来七次八次，为什么呢？也不一定是肚子饿。后来有一次我醒了，然后他才醒，我就发现原来我们睡觉的时候有声音的啊，你翻身的时候呢，那个床有一点声音，对不对？或是打呼啊，当然有声音了，诶，有一点声音他就醒过来。我发现这个秘密之后呢，太容易办啦，我就把他放到一个最远的房间去啦，所以听不见其他人的声音，他就晚上睡得很好啦。所以每一个人不同，这个孩子还不会讲话，我们不要冤枉他，我们就迁就他，因为孩子不会做戏的，他是有需要的时候才会哭的。所以如果人家告诉你孩子哭不要抱他哦，因为你会宠坏他哦，你不要相信，因为孩子哭一定是有需要。你说他又不是饿又不是湿，可能他就是要有伴呢，他觉得孤单呢，可能他做了一个梦让他很怕呢，因为他不会解释，所以呢你不要冤枉他，记得吗？小孩子我们是要爱惜，他不会做戏的，他不会假装，不像大人一样。所以如果他哭你抱了他不哭的话，那你就抱他。如果他喜欢跟你睡在旁边，你就让他睡在旁边。你说他怎么办？让他睡到多大你不要管啊，现在他需要你，你就把自己给他。有一天你要他睡在你旁边他也不肯，你晓得吗？啊，所以这个是不需要预先担心的事情。有一些孩子用耳朵，有一些孩子用眼睛。比如说我的老三他是用眼睛，所以他读书的时候不需要讲出来，不像老二。老二读书的时候呢他会读出来，老三读书的时候他安安静静，他不会读的，因为他是用眼睛看。我自己也是比较用眼睛的人，所以我喜欢自己读书。考试的时候呢我就自己看，我没有办法跟同学一起读的，因为我是用眼睛，记忆力比较好。用眼睛的人呢我们要保护他的眼睛啦。比如说父母亲如果有近视的话，你的儿女呢我相信 95% 呢都会近视啦，所以你要当心。但是呢没有近视的父母，你的孩子近视也有可能就像我们一样。我跟我先生两个人都没有近视的，所以我们也没有想到我的孩子会近视。当我的老大13岁大学毕业那一年呢，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已经忘记了，有一天我跟他一起上课，那个课室是很大的课室，是坐200人的那种。那么老师在前面写，我看得见，好像我的儿子看得很辛苦了，我才想起会不会是近视眼啊。那天我们带他去测验的时候呢，去检查的时候已经是300度啦，可怜的孩子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糊里糊涂。所以我们的错告诉你，让你不会再错，好吗？啊，所以你要注意孩子的眼睛，特别如果你自己没有近视你就没有想到，对不对？那13岁的时候孩子长得比较快，所以他的眼球的改变也比较快，所以可能呢他那段时间就突然间近视也不一定。但是我就觉得很可怜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冤枉他了，对吗？我另外一个朋友更可怜，他是到五年级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近视，他去检查的时候600度啊。各位，你如果是600度近视的人，你把眼镜拿掉之后你看见什么？所以这个朋友告诉我说， 他戴了眼镜第一件发现的就是他家里那个升降机的墙上不是一个颜色，是有花纹的。所以以前没有看见有花纹，都是一片，对不对？很可怜。那么他读书的时候都看不见黑板，所以常常要抄隔壁的人的东西。那当然隔壁的孩子也不了解了，只是觉得奇怪，这个同学总是抄我的笔记啊。那老师也没有发现，因为孩子自己不知道，对吗？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要注意这些。耳朵眼睛很重要，所以我们说耳聪目明，对不对？聪明就是这个意思啦。耳朵好眼睛好，耳朵听得快眼睛看得快，就是聪明，对吗？所以这些器官很重要，我们要注意。一些孩子呢会讲话，有没有见到有一些孩子很会讲话，口才很好啊？哦，这种孩子也常常被误会啦，因为常常说不要讲那么多话啦，吵死啦。特别是孩子很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问到你发疯，所以父母经常告诉他们说不要问啦，啊，听话就好啦。在课堂上面呢，上课的时候老师也不喜欢这种孩子，对不对？老师也常常喜欢那个安安静静不讲话的啦。所以这些很会讲话的孩子也常常被冤枉哦。有一次我对着一班叫做问题儿童的孩子跟他们谈话，学校特别请我们对这班问题儿童讲话，希望呢他们可以变好学生，对不对？但是当我跟这班问题儿童谈话的时候，我发现这班是聪明孩子，所以他们很多问题啊，当我在跟他们讲的时候，我问他们一些问题，诶，他们反应非常好，原来他们很想知道东西，不过就是没有人让他问。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他妈妈说他数学做不出来，常常做到半夜啊。当他跟我一起做的时候，我发现他不是很聪明，但是他可以做他的功课的。但是我做了跟他做了几条数学之后，他问我什么？他说苏博士，人死了之后是怎么样的？那我就告诉他说，我们知道的有一个人死了，后来又回来了，之后没有再死的啊，这个人呢死了之后告诉我们是怎么样啊。他听了之后他就很高兴了。我们再做几条数学，然后他就问我，苏博士啊，诶，同性恋是怎么样的？我告诉他说啊，同性恋是有一些人呢他不大清楚为什么啊我们人呢是应该有一些规矩的，他以为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他就照着他喜欢的去选择一些来做，其实没有人生来是同性恋的，都是选择，意思是说没有人生来是贼，我们都有手，但是不一定要偷，我们是决定要不要偷啊。我解释给他听，有很多本来以为同性恋的人呢后来就改变了，后来他们知道这个不是正常的东西呢，他们会改变的哦。解释之后呢他就很高兴了。我们再做几条数学，他又问了，苏博士啊，啊，这个人怎么样了啊，这个孩子为什么做不完他的功课呢？因为他有很多问题。我心里想，如果他问爸爸，爸爸人死了怎么样，爸爸说做你的功课，不要问这种问题。如果他问爸爸同性恋是怎么样，爸爸一定说，诶，你别这样做啊，你千万不要学人家做这种事情啊。所以他不敢问啦。但是这些问题都存在在他的头脑里头，对不对？所以孩子问问题是个好现象，我们跟孩子要保持一个开放的沟通，让他们不怕跟我们谈话，什么话都可以讲，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彼此了解，不是单单大人讲哦，让孩子讲。所以希望大家了解，每一个孩子的才能是不同的，学习办法是不同的，让他们可以发挥他们的办法，照着他们学习的办法来学习，这样子就是我们尊重孩子的一方面啊。我们谈谈我们的孩子，我们家里四个孩子读书读得很好，很早就进大学，那么现在呢也各自在他们的岗位，那么他们有三个已经结了婚了啊，他们有孩子，那么我每一次有机会见到他们的时候我们都很快乐啊，看见他们的孩子我们都很快乐。可惜呢我常常到世界各处跑， 很少机会跟他们在一起。但是呢，很多人要问我们的问题啊，你怎么样教你的孩子啊？啊，那么我们讲了几次之后，虽然是不够时间讲不完，但是其中有一样是我们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让孩子的自己知道怎么样照顾自己。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一生陪着他们，那我没有办法做，对不对？所以父母亲呢，要有一个观念，就说这个孩子会长大的，他长大之后他要自己哦，他要自己做决定哦，啊，他不可以每一样事情都问我。那么我现在还小的时候，我怎么样帮助他们建立这种自己懂得思考，自己知道怎么样做决定呢？因为我在研究院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宇宙真的有一位设计者。圣经所介绍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是真的事情。我在科学的范畴里头呢，我看见是的，无论是在现在或是过去的化石里头，都是照圣经所讲的各从其类。无论现在或是过去，都是照圣经所讲的，开始的时候是十全十美的。但是当人不要听从这位创造者之后呢，就像人不要听工厂啊，告诉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个机器啦，之后呢，每一件事情都会走下坡。所以照着圣经的预测，我们不会进化，只会退化。那在实在的世界里头，在科学范围里头呢，我也看见我们没有进化，我们只会退化。现在最容易看见的退化是什么呢？就是癌症。我可以担保你，癌症越来越多，因为这是遗传基因的退化。现在出生的孩子，我们也看见很多不如上一代了，对不对？比如说过敏，以前没有这么多的过敏，现在越来越多了。这些呢，其中一个很严重的因素就是我们都在退化，整个世界都在退化。所以物理学也有给我们这个定律啦，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所有东西只会走下坡，对不对？不会自动的往上去的，自动的话只会往下，好像水只会往下流。建房子的时候呢，你聪明的话就跟着这个定律啦，啊，不要把屋顶呢建得往中间挖下去了，啊，让它往两边滴下去，那个水就流在外面了，就比较容易照顾，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衣服会旧，圣经在3000年前就告诉我们，所有被造的都像外衣渐渐旧了。这是我在看事情的时候，我看见这是真的。无论你是相信什么，没关系，你看事实，你就会看见圣经所讲的是真的。因此呢，有一些东西我们就很容易做了，地心引力，这个万有引力也是创造者造的。所以我叫孩子说，你不要从十层楼跳出去啊，因为不管你信不信啊，地心引力不会跑掉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些定律不是单单给说我信耶稣的人，也是给全球的人。不可杀人是真的，不可奸淫也是真的，不可偷东西，不可做假见证害人，不可贪心，这些都是给全人类。因此我教孩子的时候，我很容易教，我告诉他们，我们不是信一个信念或是宗教一个什么信仰，不是，我们是知道谁造天地。当你知道谁造天地的时候，你就会跟着他所讲的。工厂告诉你，我的手机说不要放在水里洗啊，不要掉在地上啊，不要改造它啊，不要放在明火的地方啊，这是我刚刚去年买的手机是这样讲，我会怎么样说？我是不是会说麻烦死啦，为什么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我不会这样讲，我会说谢谢你告诉我，对不对？那我不会把这个手机弄坏。所以每一个工厂他会告诉你要小心什么事情啊，我这个机器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是吗？同样的，设计我们的，创造我们的，也告诉我们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东西，这些其实你就看看这一点吧。每一个社会如果单单遵从这几点，孝敬父母，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做假见证害人，不贪心，这个社会你喜不喜欢，对吗？所以创造我们的，定下规矩是要帮助我们，不是要限制我们。我这样教我们的孩子，从小我帮助他们第一样了解我们有一位创造者。所以从小的时候我们告诉他，你看这个花很漂亮吗？从哪里来的？我从地长出来。为什么地会长花？因为有花种吗？那花的种子从哪里来？这是我们天上的爸爸造的， 天赋造的，所以每一样你让他的精神他的思想会带到创造主那里。当他了解之后呢，你就可以慢慢告诉他，在历史上我们今年用的年代是 AD。 AD 什么意思啊？ AD 就是 Anno Dominus， 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主的年代，我们的主就是耶稣基督，纪念耶稣基督降生，所以我们叫做公元，我们叫做 2008， 我们叫做 2009， 我们这样叫的是意思是说纪念耶稣来到世界之后这么多年，对吗？全球有这个年代记载都是用耶稣的降生，所以我们就可以帮助孩子了解耶稣是真的人，他曾经在我们历史上活过，他做什么事情呢？他所做的事情都证明他是创造主。比如说他可以医病，当然了，我家里很多医生，但是没有见过我爸爸或是我祖父祖母呢，讲一句话那个病人就好了啊。耶稣呢，讲一句话病人就好了，因为他是造人的，当然可以修理人啊。耶稣可以走在水面上，当然了，他是制造地心吸力的，他当然可以管理啦。耶稣可以平静风浪，当然了，如果风浪都是他造的，他可以管理。耶稣可以赶鬼，鬼都是这个不听话的天使，那个天使也是上帝造的被造的灵而已啊，所以当然了，要听这位创造者的话啦。耶稣可以叫死人复活，因为生命也在他手中，所以他可以叫死人复活。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因为生命是他管的，所以他说我有权柄把命舍去，也有权柄把命拿回来。耶稣的复活是历史的记载，你去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不是圣经的记载而已啊，就是以色列人的最有名的 Josephus 这个历史家也记载耶稣的复活。所以我让我的孩子知道这些都是真的，都是事实。今天耶稣是活的，我们祷告有用，因为耶稣是活的。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谁比我聪明，创造主比我聪明，所以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他的意思。上帝，我有这个问题，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不是说上帝你给我什么，因为我知道的没有那么多。就像孩子，妈妈你给我糖吃，妈妈比他知道多一点，所以妈妈说不可以整天吃糖哦，你也要吃肉，你要吃菜，你要吃水果，这些对不对？所以妈妈会把真正需要的给他。我的创造主比我知道的多，他会把我真正需要的给我。所以祷告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他的意思。圣经应许他一定听的，因为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们。所以从小的时候我这样教孩子，到三岁，老大跟老三都是三岁的时候请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很简单，他每天我都跟他们读圣经了，我们家里从结婚开始每天都一起有一个时间读圣经，所以他们出生就跟我们一起读啦。他什么时候学到什么我怎么知道，总之他知道很多东西啦。所以三岁的时候老大跟老三就愿意请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整天都住在他们心里，跟他们一起可以随时救他们，随时保护他们，随时带领他们的道路，你看多好。老二跟老四是四岁的时候请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老四我记得最清楚，是有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晚饭我们是一起吃饭，因为现在有很多家庭连晚饭也没有一起吃，对不对？所以我自己还没有结婚之前呢，就要求说晚饭我们要一起吃，除非有生死关头了，因为我自己的爸爸是医生啊，常常的病人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出现，我爸爸的诊所就在我们家嘛，那么我爸爸不想人家等，所以就常常吃一半就放下来去看病。所以我的印象中爸爸很少跟我们一起吃整餐的饭。那我先生也是医生，所以我想说那以后怎么办呢？所以我没有结婚之前我要求晚饭要一起吃，除非有生死关头啦，病人啊、大病啦，要生孩子啦，那大家都了解，所以我们晚饭一起吃。那天我们谈话，晚饭可以谈话，可以吃饭，不可以看电视，不可以看报纸，因为我老大两岁开始看书，整天看书，所以我们定下吃饭的时候不可以，他不可以我也不可以啦。所以我们谈话，那天谈到耶稣再来，耶稣会再来的，那个时候信耶稣的人我们会升到空中去，就永远与耶稣基督一起啦。哇，多好。爸爸就说，但是爸爸不能抱你上去啊，你要自己请耶稣做你的救主， 那里有耶稣的生命，我们全家六个人手牵手，哇，我们一起上去多好。所以小儿子四岁，爸爸问他，你要不要请耶稣做你的救主？他后来自己说，当然要了，我只有四岁，那留我一个人在这里怎么办啊？所以他就说要啦。所以我们带他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相信你是造我的，你造我啦，你爱我啦，耶稣你来世界，为我的不理想的生命，不理想就是罪的意思，没有一百分，为我不理想的生命呢，死在十字架上啦，这是也是历史的记载，那你流的血就洗净我所有的错误啦，耶稣你从死里复活，所以可以把这个新的生命胜过死亡的生命给我。那我们就带他这样简短的祷告，最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因为只有一条路通天嘛啊。那阿们是什么意思？就是真诚的意思，我是真的，耶稣是可靠的。所以用小孩子的话带他一句一句祷告，从那天开始呢，我们发现什么？我们发现他就会自己祷告了。那他后来告诉我们说，从那一天开始他并没有长翅膀，也没有头上有一个光圈，但是他里面的生命呢就一天一天长大了。所以我们家里的孩子当他会读圣经的时候，就开始个人读圣经的时间，那全家是从我们结婚就开始啦，所以全家读圣经时间一直从出生就有了啊。个人读圣经的时间呢，老大四岁开始，因为他两岁才开始读书，四岁才可以读圣经。那么五岁的时候呢，他就要求那个深的啊，很多大人都读不懂的莎士比亚的文字的圣经。老二老三是三岁才开始读书，所以五岁才可以读圣经，所以他们个人读圣经的时间是五岁开始。老四最迟啦，这个正常的孩子啦，四岁才会看书啦，所以他是六岁，爸爸特别买一本圣经，写了一些艺术体的字写给他送给他。然后呢也是这个我才记得我怎么样帮助他个人读圣经的时间，所以有了这本圣经啦，我就画了三张的日历，大大张的纸张，那么然后我就明天早上跟他读一段，那他不懂的字我就填进去，我们没有读很长，我们大概读五六行而已啊。然后我就写在那个大大的日记上面，我们读了什么，贴了一个星星，对不对？明天我再陪他读，读长一点呢，可能读九行十行啦，我们再写上去，我读了什么，我们读了什么，带一个星星上去。每一天我都跟他读一段圣经。那么三个月，我三张都填满了之后，我就去再找那个大张的纸头，要再画一个日历。我的儿子就说，妈妈不需要了，我已经记得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记得每天读圣经了。今天他还是每天第一样事情，他先读圣经。如果你的孩子从小读圣经，他会不会孝敬父母？当然啦，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教。孝敬跟孝顺是不同，孝敬是尊重，我没有选择我的父母，既然是这样，是我天上的爸爸给我的，所以我尊重我天上爸爸给我的父母亲，但是父母亲不一定全对，说我不是孝顺。我用我小儿子的话吧，他说我们家里的孩子不一定全部听父母亲的。他说你可能会问什么家庭孩子不听话？我的小儿子说，我不知道你的父母，但是我知道我的父母啊，他们有的时候也会错的，对不对？我们会错。所以我的小儿子说，我们家里呢不一定听父母亲，我们有一个绝对不会错的标准，是全家都听的。如果我们做孩子的离开这个标准，我们的父母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呢，会很温柔的带我们回到这个标准。但是同样的，我们的父母亲如果离开这个标准的话呢，我们做儿女的也因为爱他们的缘故，会很温柔的带他们回到这个标准。所以我们家里只有一个标准，没有双重标准，不是因为几岁可以做什么事情，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不会错的真理，每个人都听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家里没有青少年反叛，青少年反叛是因为反叛父母亲，为什么我总要听你，对不对？那父母亲有的时候确实会错，你也知道。所以如果你家里也是用圣经 这本人生的手册做你家里每一个人的标准的话呢，你的孩子当然很容易教了，他会孝敬父母，当然他不会伤害人，他不会杀人，当然你也不会怕说他会犯奸淫，没有结婚之前就有性关系啦，或是结婚之后有婚外情啦，这种的事情你不会担心啦。当然他也不会偷东西啦，不会做假见证害人啦，他也不会贪心，他不会说因为人家有什么我也要什么啊，你说多好。所以我们教孩子就是跟着这本人生手册来教，你如果要的话你也可以得到。你要插电，因为上帝就是爱，你要爱的源头，插上爱的源头，你的爱才有力量，要不然我们是爱呀爱呀一直爱，越爱越没有力量，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要的话，怎么样插电呢？像我们每一位，你插在耶稣的爱里头，你请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说我怎么样请？就像我帮助我们的小儿子一样，你承认他造你，他是宇宙的创造主，他爱你，你承认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的生命不理想，这就是罪的意思了，没有100分。你承认过去你是自作主张，照自己的意思做人，现在你要听他的话了。你承认耶稣从死里复活，给你这个真正的永恒胜过死亡的生命，哇，要不要？我可以带你一句一句，好像我的小儿子跟我一起这样讲，你就做了一个人生真正重要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好吗？我讲一句，你跟我讲一句。亲爱的天父，我赞美你，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的真神，降世成为人，因为你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从死里复活，给我新生命。我诚恳地请求你，请主耶稣基督住在我心中，做我的救主，管理我的生命，赦免我的罪，就是我自作主张没有遵从你的话，现在我要遵从你的话，求你给我永生，就是你的生命，给我真理的圣灵，带领我的道路，保护我，叫你奇妙的计划实现在我身上，我就享受你的爱、平安、喜乐，祝福我全家，叫我们都信靠你，享受你的爱。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天父，如果你这样讲，你就做了一个开始，这个叫做信耶稣，很简单，不是宗教，不是什么信仰，不是一个机构，不是参加什么东西，是你回家，回到你真正生命的源头。一棵树如果有根，太阳晒下来就成为它的供应，没有根，同一个太阳就叫它枯干。现在你回到生命的源头，就像有根啊，上帝荣耀的上帝，他的能力变成你的供应。如果没有上帝，没有耶稣的人，就像没有根的树，同样的荣耀，同样的能力，就成为他的审判。所以感谢上帝，你请了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他会继续在你的心上帮助你。你要找一本手册，人生的手册，你就照着去做，你读了之后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当你照着做的时候呢，上帝会帮助你，圣灵会告诉你，他会帮助你做一个成功的人，你教孩子也可以成功。